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此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除非苹果和其他智能手机的制造商把生产线搬到美国本土，不然呢，就可能在六月底开始向他们征收25%的关税。这个消息宣布之后，也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与此同时呢，也有很多分析研究到底呢，苹果和其他智能手机是否有可能把生产线搬到美国本土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今天也请来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Ryan 唐来跟我们分析这个话题。唐博士你好。
你好，制造业能不能回到美国去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如果制造业回到了美国，那么谁来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呢？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制造业大国，当时美国的制造业能够达到全球制造业35%的水平。当然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达到全球制造业的31%了，也毕竟当时美国的水平。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全能够涵盖，现在的美国没有能力涵盖所有的全类别的制造业。苹果的制造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像 SpaceX 这样的制造业，高精尖的制造业这样子的制造水平不具备的。这是当年这个奥巴马还做了监制的一个纪录片，叫做美国工厂。他讲的是中国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工厂的故事。美国的州政府也给了福耀玻璃很多的优惠政策。那么福耀玻璃呢，也投资很多在美国去招聘当地的工人，提高时薪，建新的工厂，效果并不好。美国的普通劳动者呢，已经离开了初级制造的阶段。当人们习惯于拿着高薪松散的非常好的保护的情况下的工作呢，已经不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和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像中国的普通工人那样去进行高强度的劳动生产的这种意愿和能力都没有那么高了。
哪怕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所谓的喜欢躺平，而不想要去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了。
是的，这就是在川普政府第一届川普政府开始提高这个关税啊，提高这个贸易保护之前，很多制造业的企业已经开始谋划离开中国这个制造基地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中国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太愿意去做又苦又累、工资又没那么高的制造业的工作的时候呢，当时的外资都要移到越南呀、泰国呀、其他这个发展中国家。离开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新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去从事那种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工作。
所以唐博士，换言之，就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方，这种比较高劳动密集度的制造业，其实离开已经是大势所趋。
不只是离开，而是说需要一个整体的产业升级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把所有的产业的生产方式进行改变的问题。
在相关话题的评论当中，我们有另外一位嘉宾呢，他是分析到，比如说苹果手机这样的组装啊，生产的方式，可能在未来新一代的手机里面已经要开始出现变化了，比如说用机器人来进行组装。比如说台湾的富士康，它是在美国的一个地方是有设厂的，已经实现了这样的方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有所观察吗？
这我也看到了，因为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福耀玻璃在美国的投资工厂，福耀玻璃并没有完全很好的解决美国劳动者从事制造行业的制造玻璃行业的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后来逐渐的福耀玻璃也在用机器人在代替美国的普通工人。抛开能不能用机器人来生产苹果产品这个问题不说，我们先不说技术上能不能达到，我们先说特朗普需要把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说，我们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来，给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那么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用了机器人或者是其他的自动化生产线代替了人工的话，那么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并没有给美国人制造劳动工作机会啊，那么是不是没有意义？好，这是其一。其二是苹果是高科技产业，它没有使用自动化的生产线来完成它的生产吗？它没有试过吗？ 肯定试过，那么是不是效果很好的？我的怀疑是，至少在现代阶段呢，可能还是不能够完全实现，或者是更加高效、低成本的实现这样的过程。因为苹果的产品是有它的差异化的，它的生产线不是说单一的非常标准化的生产，它是有一个需要人在生产线做出判断的一个环节，不是完全的这个一个工人就把一个螺丝拧在上头，把一个芯片装在这个手机或者 iPad 里头就结束了的，而是它有一个人工的判断问题。那么这个呢，我相信未来技术肯定能够达到，百分之百能达到，但至少在现阶段不可能低成本能达到，因为它的成本可能还是会高于人工的。苹果的自动化其实是很高的，它的不同的配件生产的过程中都是自动化的，不会用人来组装一个芯片或者组装这个生产一个，比如说一块屏幕，它都是自动化的，但是在最终的生产线的组装过程中呢，它还是需要人来参与的，需要人来判断的 问题，每个部件的结构，防尘的程度，还有精密度，需要一个判断。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用机器来代替，可能也许以后会有，但是现在不可能低成本做到。
你大概通过这样的分析，您也会同意说，苹果这样的科技公司，他们是更倾向于，那我就掏25%的加征的这个关税，而不是说把生产线移到美国。
那苹果会不会就 心甘情愿的，或者说交出这个25%的关税的，我认为也是不会这么直接做出的。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是这个国家的非常重要的领导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总统这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决定所有的事情呢？其他的政府机构、州政府，包括很多企业、民间组织，都在向这个美国的法院、巡回法院、高级法院 提出申诉，对美国总统的领提出法律质疑，法律挑战。那我相信苹果也会做出这一步的，只是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而已。我们说，并没有现在一个正式的总统令说苹果你们必须搬回来，不然的话我会，否则的话我给你加税。
谭博士，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可能苹果公司也不会简单的把25%的关税交出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或者发声。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呢，美国的商业 界的人是本来是非常敢言的，而且一直就是有站在舆论的最前线发表他们自己的很多看法，但是在现在特朗普总统统治之下的美国，好像商圈是出现了一个 sound of silence， 就是寂静之声，就是没有人发声。你有观察到这一点吗？这个变化吗？
我有观察到，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不管是川普总统的本党 还是他的对手党，现在都在观察川普的政策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现在只是说，我们看到零星的反对声音，但并没有大面积的成建制的反对党的声音。其他人还在观察川普的政策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可能很多人还在等待不好的结果出现，成为攻击川普的一个工具。
我看到的一个观点是认为说，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这种执政方式和其他的美国总统非常的不同，如果有谁提出反对的声音的话，他是会直接在公众点名批评，谁也不愿意成为这么一个在公共场合被点名批评攻击的人物，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沉默的现象。
我觉得重要的只是说，大家觉得没有到该发生的时候，这也是美国这个政治具有的韧性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当两党执政上面进行竞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互相看对方是怎么做的。在这个两党的政治的情况下呢，两党的竞争并不会使政策越来越不一样， 而会是使政策越来越相同，就政策会越来越相近。原因就是因为实际上大家都是有互相学习的过程。因为实际上民主党现在也搞不清楚，比如共和党现在提出来的这样的关税政策是不是可行，他们也在观察。再怎么样，特朗普就是4年，就是这一届，他不是终身的，对吧？回到苹果的这种情况来说，所以苹果不是说我现在就接受这25%，而是在反正你只是在说一说，口头说一说，你并没有给我行政令，让我怎么样做。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样做，怎么样做，那我肯定会诉诸法律的。不会说我直接接受，朋友归朋友，法律归法律，他们会打这官司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CEO 信心指数，第二季度呢，这才对，第二季度 CEO 信心指数已经降到了30几了，就满分是100，降到30几了。可是这已经达到了1970年代这个指标创立以来最低的水平了。 去年的时候是，就是川普之前是70%的，虽然美国的这个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也不错，很低，非常低，历史最低，选举政策也不是说普通人就真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商业精英他们发出的声音就会更大一些。川普要靠这个 Twitter 治国是吧，这个 X 治国， Social Media 治国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能够真的完全控制住精英阶层的这个声音，没办法完全影响精英的想法。没有人会在乎说川普总统公开批评我了，当然他的幕僚可能会在乎，但实际上企业界或者是其他的政党不会在意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让唐博士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